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很高兴呢又在星期一的时间和你见面了，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无限飞行号节目。你有没有注意到呢？今天是星期一，那过几天11号是什么日子呢？也许呢一些农民朋友呢会比较注意，这个就是中国的盂兰节啊。这个盂兰节呢，其实一个民间的信仰要过的一个节日。那本来呢，我就不想提这个民间的迷信，但是呢，我发现这个盂兰节呢，有些事情很值得我们去思想一下的。首先讲讲这个盂兰节的它的来源吧。原来呢，根据《盂兰盆经》这本书的记载呢，它是一本的佛教的书啊，就说呢，释迦牟尼他有一个重要的弟子叫做目犍连，那简称就叫目连。他呢，因为他修行这个佛教呢，非常的有这个果效啊，他以神通著称，他懂得一种力量叫神通。那据说呢，目连的母亲做了很多坏事，死了之后呢就变成了恶鬼。目连这个儿子呢就用他的神通这种力量看到这个事情，他非常伤心啊，母亲您去世了，他感到非常的难过伤心，他就运用法力呢就把饭菜拿给母亲去食用，就是给那个已经去世的母亲。可是呢，那些饭菜一到了母亲的口边就化为灰烬，就等于是没得吃了。那目连呢就觉得更难过了，于是他大声的向这个释迦牟尼佛求救。那么释迦牟尼就告诉他说，那必须在7月15日农历啊，7月15日的时候呢，用各种的水果放在盆子里，然后供养十方的僧人，就是这些和尚啊，集合众僧人的力量呢，这种功德有力量的功德，那么就可以解救目连的母亲，能够让他呢普渡了。那后来就叫做普渡众生啊。那么目连就根据这个释迦牟尼的说法呢，就做这个事情，结果他的母亲呢就得到解决了，解脱了。其实这是一个佛教的故事，那么相传到了今天呢，人家就在农历7月14或者是15，东正是14那天呢，就会烧一些纸钱啊，为的是禁止这些鬼去搅扰人家，因为他们相信这个时候这些鬼都会出来嘛。但是呢，我想集中谈谈这个民间故事，虽然是个传说的故事，但是里头有一两个重点呢，很值得我们基督徒去思想的。第一个呢，就是孝顺的问题。孝顺其实是中国人非常重视的一个事情，孩子们应该孝顺父母亲。这个目连呢，就为了要救自己的妈妈，他孝顺，所以呢他才向这个佛陀求救。今天我们做孩子的对自己的父母亲的态度又是怎么样呢？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圣经也说我们应该孝敬父母，到底我们有多孝敬，或者说呢有多不孝敬我们的父母呢？这个是第一点值得我们去想想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佛陀呢就教导目连要集合众僧人的力量去救他的母亲啊，大家一起呢做功德的事啊，你就把饭菜 给那些僧人去吃吧，这样呢集合众人的力量就可以救你的母亲了。那其实圣经也教导我们说呢，教会是一个整体，我们不能单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呢圣徒相通，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呢要好好的合一，一起去服侍，不要单顾自己的事。那虽然我在香港这边，又或者呢你在北京，你在黑龙江，甚至有的在外国，在美国德国，但是只要我们是基督徒呢，在主里面我们应该是合一的，是同心合意去做神的工作，这样子呢才能够更有效率的把神的事情做好。那到底我们今天有没有这种同心合意的互相关心互相支持这种态度去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去做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事呢？所以今天呢就通过这个牧莲救母，也就是盂兰节的民间信仰故事呢，跟我们一起去反思一下两个事情，孝顺还有同心合意的去为主工作。
翻开宝书，罗文辉和你读圣经。
生命记第25章，倘若两个人把纠纷带到审判庭，审判官宣布其中一个人无罪，另一个人有罪，并且判那个有罪的人要受鞭打，审判官就必须命令他在自己面前躺下受刑，鞭打的次数要照罪行的轻重而定，但不可超过40下，超过40下就是当众侮辱你的邻居。牛在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使他不能吃食。如果兄弟二人在同一物业里住在一起，其中一人死了，没有儿子，他的妻子就不可改嫁给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必须要娶她，跟她同房，尽兄弟的责任。那寡妇为她生下的第一个儿子，要算为她死去兄弟的儿子，好使她兄弟的名字在以色列不被遗忘。但如果那人不肯娶他兄弟的遗孀，那么寡妇就要到城门口去，对聚集在那里的众长老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让他兄弟的名字在以色列留存下去，他不肯尽兄弟的责任娶我。城中的长老就要把那人叫来跟他谈话，如果他仍然拒绝说我不想娶他，那寡妇就要当着众长老的面前走上前去，脱下那人的鞋，往他脸上吐唾沫，宣告说，这就是不肯为兄弟传宗接代的人所受的对待。从此以后，他的家在以色列要称为被脱去鞋子那人的家。如果有两个以色列人打架，其中一人的妻子为了救自己的丈夫去抓住另一个人的下体，那你就要砍掉他的手，不可同情他。你称货物要用准确的量器，分量要足，要诚实。是的，你总要用诚实的砝码和量器，这样你才能在上主你的上帝所赐给你的土地上得享长寿。凡用不诚实的砝码和量器欺骗人的，都是上主你上帝憎恶的。不要忘记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对你所做的，他们趁你疲惫不堪的时候攻击你，击杀掉队的人，他们不敬畏上帝。因此当上主你的上帝在他赐给你做特别产业的土地上，让你不受任何敌人的攻击，安享太平的时候，你一定要消灭亚玛利人，把他们的名字从天下抹掉。 生命记第二十六章。你进入了上主你的上帝赐给你做特别产业的土地，占领那里并定居下来时，要把第一批收获的各种农作物放一些在篮子里，带到指定的敬拜地点，就是上主你的上帝拣选作为尊崇他名字的地方。你要到那时当值的祭司面前对他说，我用这礼物向上主你的上帝宣认，我已经进入了他启示赐给我们祖先的土地了。然后祭司要从你手中接过篮子，放在上主你上帝的祭坛前。你要在上主你的上帝面前这样说，我的祖先雅各原是到处漂泊的亚兰人，曾经到埃及做客旅的外来人，刚到那里时他家族里的人很少，后来他们在埃及却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埃及人强迫我们做他们的奴隶，压迫我们，羞辱我们，我们就向上主我们祖先的上帝呼求，他听到我们的呼声，看到我们所受的困苦艰难和压迫，就用强有力的手和大能的臂膀，用大而可畏的作为，用神迹奇事把我们带出埃及。他把我们带到这里，赐给我们这块流着奶和蜜的土地。上主啊，现在我把你赐给我土地上的第一批收成带来了，那时你就把收成放在上主你的上帝面前，在他面前俯伏敬拜。之后你要去庆祝，因为上主你的上帝把这一切美物赐给你和你的家人。你要记得跟利未人和那些住在你中间的外来人一同庆祝。每逢第三年，你都要把十分之一的收成作为特别的祭献上。这一年你们做特别的十一奉献时，要把十分之一给利未人、外来人、孤儿和寡妇，使他们在你的城中可以吃得饱足。然后你要在上主你的上帝面前宣告，我已经从家里取出神圣礼物给利未人、外来人、孤儿和寡妇，就像你命令我的那样，我没有违背或忘记你的诫命。这些神圣的礼物我在守丧的时候没有吃过，在礼仪上不洁净的时候也没有碰过，更没有把它献给死人。我已经顺服了上主我的上帝，照着你命令我的一切去做了。求你从天上神圣的居所垂顾赐福给你的子民以色列，和你启示赐给我们祖先的这块流奶和蜜的土地。上主你的上帝今天命令你遵行这一切法令和规条，你就要全心全意遵行。如今你宣称上主是你的上帝，答应行在他的道上，遵行他的法令、诫命和规条，并按照他所说的一切去做。今天上主也宣告说，你是他的子民，是他自己特别的珍宝，正如他应许的那样。他又说，你要遵行他所有的诫命，这样他就要把你置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使你得到赞美、荣耀和声望。你要成为上主你上帝的圣洁民族，正如他应许的那样。
罗文辉和你读圣经，参考新普及译本。
我是罗安辉，我本来是个很普通的人。无限飞行号本来也是个很普通的节目，但是罗安辉出现在无限飞行号里面。哎呀哎呀 我就会变成一个非常独特的罗安辉，而无限飞行号也会变成一个很独特很精彩的无限飞行号。哎，你不相信，你自己听听罗安辉为你主持的无限飞行号。耶、yeah!
每周聆听上帝的话，音乐旅程哆来咪发。机长导航，即刻出发。好，我们先来重温《生命记》的第25章13到16节。《生命记》25章13到16节是这么说的。你称货物要用准确的量器，分量要足，要诚实。是的，你总要用诚实的砝码和量器，这样你才能在上主你的上帝所赐给你的土地上得享长寿。凡用不诚实的砝码和量器欺骗人的，都是上主你上帝憎恶的。哇，这一段经文呢，非常有意思，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这个经文呢，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说要诚实，不要耍手段欺骗人。那砝码呢，就是称东西的时候用的那块铁或是一块石头啊，通常呢是在那个秤的右手边的。当你拿住那个秤去称东西的时候呢，你一边左右挪动右手边的那块砝码，直到这个砝码和左手边的物件呢得到平衡，那你就能读到那个物件的重量了。今天呢，我们都习惯了用电子秤呢、去量东西，量这个重量。但是古代人呢，都是用秤的。我想在某些农村或者是集市上面呢，今天可能也会用秤去称东西。如果你给人家称东西的时候用了不诚实的砝码，就表示说你刻意让人读到一个错误的重量，哎，这就是骗人了，是欺骗。事实上呢，我们知道的确有些心怀不轨的人，或者是我们叫奸商啊，他们的确会用不诚实的砝码去骗人的，为的是坑人家的钱呢、这是很明显的事。那这里呢，上帝明明的警告以色列人不能这样骗人，必须诚诚实实的做生意，欺骗人是上帝不喜悦的。这似乎是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是呢，却是一个不容易遵守的命令。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人都是自私的，人的自然反应是哦，为自己谋取最大最多的好处。为了让自己得到最大最多的好处呢，我们常常都会欺骗人，甚至呢不择手段的欺骗人。哎，比方很简单的说，我们经常看见那些卖水果的人呢、这些摆摊的卖水果的人呢，故意把烂的水果放在好的水果下面，让你不小心没看清楚呢，一抓就抓了两个，一个坏的跟一个好的一起都买了去。哎，这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欺骗的手法。其实在许多环境中呢，都会遇到这种不诚实的砝码的事情发生。比方一个老师他偏心喜欢一个学生阿甲，而非常不喜欢阿乙。有一天呢，两个人就是甲乙两个人吵架甚至打架，老师知道了，只惩罚了这个阿甲，却没有惩罚阿乙。这也是不诚实的砝码啊，因为他做事不公平啊。学生看见老师这样处事不公呢，你猜他们会怎么想啊？那个阿甲肯定是很不服气啊，因为他被罚嘛，怀恨在心，恨这个阿乙也恨老师。而阿乙呢，他可能会沾沾自喜，以后呢就学会了依附在老师的身边啊，那就安全了。他会有恃无恐啊，就变得越来越坏。其他的同学知道老师这样处理事情呢，也学不到什么叫公平公义，还以为哦，总之有权有势就可以胡作非为。你看，一个人的不公义的行为会带来多可怕的恶果啊！如果一个国家的领袖 做出不公义的行为，那就不只是影响或者是伤害一两个人，它有可能影响整个国家，甚至许多国家的人，实在太可怕了。所以呢，用诚实的砝码必须从小就开始学去实践，而且呢养成习惯，这样人才能过一个快乐的生活。
飞行不晚点，
读经不延期，
盛月半经文，
旅程乐趣多，
机长导航，即刻出发。
各位乘客请注意，现在是机长广播时间。
有的人就会说，哎，太诚实只会不断的吃亏，倒不如我欺骗你，先让你吃亏，我先占了你的便宜，不是更好吗？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就是这个道理。可是你忘了，上帝是一位绝对公义的主，他会审判，会赏善罚恶。如果你遵照他的吩咐去生活的话呢，表面上也许你是吃亏，但是上帝会看顾你啊，把你需要的补回给你，而且是加倍的赏赐给你的。所以今天呢，我为你选来一首歌，叫《主的公义如光》。其实这句话呢，是出自圣经诗篇第三篇第28节的。那里说呢，使你的公义如晨光照耀，你的仁义如日中天。你希望你这个人能活出公义，好像晨光照耀吗？你的仁义如日中天，你希望吗？就送给你今天这首诗歌，主的公义如光。
日出之晨光就要成世界，万物仰念期待沾上光芒。你公义如光穿破那黑暗，照亮世界，赶走一切灰暗。
不怕黑暗漫过来，我心坚定，晨光快来照遍地，地面掌权万爱至今的脚边的一米长拳，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我是刘佳音。
每一天我们都在这儿。
短信13229966022，
前面注明无限，随时接收。
无限飞行号，
天天和你有约。无限飞行号向机长报告。今天向机长报告这段时间呢，我想你回应一下下面这个问题。如果你遇到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你通常会是怎么反应的呢？我说的是实际上你的经验啊。如果你遇到不公义或是不公平的事情，你通常的反应会是怎样的呢？希望你通过手机短信13229966022，把你的想法告诉我。请你不要用超过200个字，就是在200个字以内把你的想法写给我听听。当你遇到不公义或是不公平的事的时候，你会怎么反应的呢？好了，那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就差不多了，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拜拜。
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忆。我